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那个，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啊，就在今年的6月30日之后，当你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在门口迎接你的，已经不再是那种只会在地上乱撞的扫地机器人了。
哈哈，对，画面感很强。
而是一个身高1米83、体重42公斤的真正的人形机器室友。他就是能帮你把沉重的快递搬进门，还能在你抱怨老板的时候精准地捕捉你的微表情，用一种极其懂你的语气来安慰你。最关键的是，他把你所有的喜怒哀乐全都加密存储在了他本地的那个数字大脑里。
哇，而且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早就不是我们在科幻电影里看的那种远景设想了。现实情况是，仅仅预售了17天，就已经有超过4600名消费者直接掏钱交了定金了。
真的假的？4000多台？
对对对，就是这么夸张。他们是真的准备把这位装载着情感 AI 的室友给领回家了。
天哪！那欢迎来到本次深度探讨。今天我们要借由你，对，就是正在收听的这位听众，你带来的这份信息量巨大的独家简报，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正在发生的颠覆性转变。不管你今天是为了准备一场极其重要的战略会议，还是就是纯粹好奇来更新一下知识库，你都来对地方了。
没错，这份资料确实非常有价值。
因为我们今天的使命不仅是去看看这些科幻般的人形机器人到底是怎么正式步入你我的客厅还有病房的，我们更要层层拨开这些精美硬件的躯壳，去搞懂背后决定成败的软件生态暗战，致命的芯片良率瓶颈，当然还有那些让全球 AI 从业者神经紧绷的地缘政治角力。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刚刚提到的那个预售爆款到底是何方神圣。
那个其实是优必选旗下一个叫 U-World 的消费品牌，他们推出的 U-One 系列人形陪伴机器人。但说实话，比这个产品本身更关键的是促成这种狂热的那个宏观推手。
你是说政策层面？
对，你看啊，中国商务部等8个部门刚刚发布了一份包含17项措施的 AI 加消费实施意见。这份文件非同小可，这是官方在政策文件里首次，注意是首次，将人形机器人明确定位为消费品，
而不再是那种锁在工厂里的工业设备了。
确实是这样。不仅如此，政策还鼓励在养老机构去配置这种智能看护机器人，这就意味着机器人的主战场正式发生了大迁徙。
也就是说，从封闭的流水线直接切入了我们最私密的生活空间。而且我看资料，消费者的门槛低得惊人，支付3000元人民币，大约57万韩元吧，而且还是全额可退的定金，就能直接拿到6月30日正式发售的购买资格。
对，这种营销模式简直就像是在卖新款的旗舰智能手机一样。
对对对，完全就是消费电子的玩法。刚才提到的硬件参数也挺让人印象深刻的，女款身高168厘米，重35.2公斤，全身有88个自由度关节，单次充电能跑2到4个小时。
它的工程设计已经非常接近人类真实的物理形态了。
但是说实话，就引出了我的一个疑问，哪怕它的外壳做得再有亲和力，一台身高1米83的机器人每天在我的房子里走来走去，听我说话，还拥有自己的情绪记忆，我们人类在心理上真的准备好迎接这种同居状态了吗？
这个正是技术落地时对社会心理的一种巨大冲击。人们对机器的那个信任边界其实正在被强行拓宽。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客厅挪开，去看看更大的图景，你会发现这种跨越不仅发生在消费领域。
还能发生在哪儿啊？
它还发生在极其严肃的医疗基础金发射主中，而且正在迅速向外围国家渗透。比如傅立叶最近在医疗出海方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哦，我想起来了，简报里提到了马来西亚社会保障机构旗下的那个国家级康复中心。
没错，傅立叶向他们交付了1000万人民币级别的订单，他们的 GRX 系列人形机器人和康复机器人要在这个中心里同时服务700名患者。
哇，700名患者，这不仅仅是物理上的力气活了吧？
绝对不是， 这些机器人能够提供基于视觉识别和语音对话的认知康复训练。你想想，当这种级别的中国制造深深地嵌入到东南亚国家级医疗基础之时候，它发出的信号是极其强烈的。
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卖几台铁壳子机器了。
对，它是直接输出了一整套基于 AI 的康复体系标准，对周边的机器人企业，尤其是目前正在老龄化危机下全力发力康复医疗的韩国企业来说，是一个直接逼到家门口的生态级竞争。
确实，硬件的突进感觉就像是一场闪电战。但是，如果我们往深了想，造出一副1米3的精美躯体是一回事儿，你要让它真正在充满未知变量的物理世界里工作，比如不把水杯打翻，或者知道怎么躲开地上乱跑的宠物，它都必须要有一个极其聪明的大脑。
这是必然的逻辑。没有大脑，硬件就是个空盒。
所以，这套大脑谁来提供？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
这个问题切中的要害。目前来看，阿里旗下的通义实验室正在给出答案。他们刚刚让 Cure Robot Suit 进入了企业试点阶段。
哎，我注意到这套系统有极其庞大的训练数据。860万个视频文本，对，大约2亿帧的数据，而且涵盖了14种机械臂和室内囊航环境。我就有点搞不懂了，为什么阿里需要2亿帧的视频画面？这和我们平时用的那种只会聊天的文本大模型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区别太大了，核心就在于对物理常识的理解。这套系统包含3个核心模块：拿到、操作以及最关键的世界模型。现在的文本大模型，它只知道重力这2个字怎么拼写，怎么造句，但它不具备真正的空间感知。
纸上谈兵的意思。
对，而阿里的这个世界模型需要通过这2亿帧画面去真正理解物理规律。比如，如果杯子从桌面上掉下来，它会碎；如果你推一扇门，门会往后退。
懂了。如果文本模型弄错了一个词，你顶多看到一句废话。但如果机器人的世界模型弄错了一个物理常识，它可能会把你的手当成木头一样给折断。
就是这个道理，安全风险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一旦解决了物理常识的问题，阿里的意图其实就很明显了。他们压根就不打算去工厂里拧螺丝造外壳。
他们是想成为机器人的安卓系统，对吧？
完全正确。目前仅在中国就有大概150多家入局人形机械人硬件的厂商，硬件赛道的竞争已经极度内卷了。阿里极其聪明地避开了这种物理制造的损耗，直接瞄准了软件底层。
但是，等等，这套逻辑听起来很完美，但在现实商业里真的可行吗？如果我在座的听众里就有一家韩国或者国际硬件厂商的 CEO， 比如优必选或者富力业的领导者，难道我会甘愿沦为一个毫无灵魂的外壳组装厂吗？他们肯定会像苹果那样尝试建立自己的软硬一体闭环生态吧？凭什么要把灵魂给阿里？
你的这种抗拒心理非常真实，其实这也是每一个硬件巨头目前的挣扎。但现实很残酷，开发一个世界模型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成本吃不消，
远远不止成本。去收集2亿帧高质量的物理世界交互数据，并且用极其庞大的算力去训练它，这根本不是普通硬件公司能承担得起的。就好比你还在辛苦研发一种新型铁轨，而阿里已经凭借着庞大的资本和算力开始铺设全国的高铁网络了。
哇，这个比喻很贴切。
一旦这个软件平台成为标准，未来任何想进入这个市场的全球企业可能都必须去适配阿里的这套标准，不然的话，你的机器人就无法在这个生态里与其他的设备数据进行交互。这就是平台级垄断的威力。
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木桶效应。我们有了优必选和富力业这样成熟的身体，又有了阿里这样极具野心的通用大脑。但是不管是身体的反应还是大脑的思考，最终都需要最底层的物理能量来驱动，那就是算力。
没错，算力是底座。
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算力层面时，这幅宏大蓝图隐藏的最致命的物理瓶颈就暴露出来了。
你指的应该是芯片制造端的物理极限。
是的， 简报里提到，中芯国际，也就是 SMIC 的7纳米 M Plus 2工艺，目前的良品率只有大约 20%。 我们知道，这意味着同一条产线上下来的芯片，造出五个，有四个是废品。为什么会这么低？
这就涉及到极其严苛的光刻物理学了。在缺乏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也就是 EUV 设备的情况下，要强行突破7纳米工艺，芯片制造商只能采用多重曝光技术。
多重曝光具体是个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原本用一台先进机器一次就能刻好的极细微电路，现在要用老一代的机器反复对准曝光四五次，每一次曝光都不能有纳满纳米级的偏差。
哇，反复曝光四五次，这听起来容错率极低啊。
没错，工序的成倍增加必然导致极高的缺陷率，这就意味着高昂的硅片和制造成本直接变成了废品，沉没成本硬生生地吃掉了产能。
这太可怕了，就这好比你手握着制造一支法拉利车队的完美图纸，但你的发动机工厂每试错五次才能造出一台勉强能用的引擎。但问题是，现在排队等引擎的跑车太多了。我看到资料上说，寒补剂设定了今年生产50万个 AI 芯片的庞大目标，而华为的升腾950 P2也在眼巴巴地盯着这同一条良率极低的生产线。
确实，产能根本不够分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良率真的这么惨淡，中国发改委那个高达20000亿人民币的数据中心计划里，硬性规定的80%必须使用国产芯片，到底能不能实现？纸面上宣称的中国拥有 52.3% 的 AI 芯片市占率，这里面是不是有巨大的水分？
这是一个极其敏锐的推论。你看哈，纸面上的市占率代表的其实是市场对国产芯片的采购意愿，或者说是政策导向，但这绝对不等于真正的供应能力。如果良率一直停滞在 20%， 中芯国际的产能提升速度就会像一根卡在喉咙里的刺，直接拖慢中国整个 AI 基础设施的日程表。
也就是说，造不出来也是白搭。
对，而且瓶颈还不仅仅在7纳米逻辑芯片上。简报中提到，长芯统筹的 HBM3 量产进度在测试阶段依然非常缓慢，年内大规模生产非常困难。
等等，我们经常听到芯片算力，但这个 HBM3也就是高带灌膜内存，为什么在这个阶段上如此致命？只要算力强不就行了吗？
算力强只是说明处理器的计算速度快。这就好比你有几千个极度聪明的厨师在厨房里做菜。而 HBM 内存带宽就是连接厨房和前厅的传菜通道。
哦，通道太窄的话，菜就端不出来了。
没错。当你处理刚才提到的阿里的那种2亿帧物理世界视频时，数据量是海量的。如果传送通道太窄，厨师炒得再快，数据也端不过去，芯片的大部分时间就只能处于原地等待的状态。
原来如此，等于是算力全被内存通道给卡死了。
是的，而在这个时候，台积电的2纳米工艺良率据说已经超过了 60%， 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超过7年的技术代差。同时，三星和 SK 海力士已经在全力冲刺下一代的 HBM4 了。这种底层的技术鸿沟，在算力需求指数级爆炸的今天，很可能会被进一步拉大。
算力和内存的物理瓶颈，听着已经足够让人焦虑了。但很显然，限制一台机器人变聪明的，不只是物理法则，还有人为的规则。在这份资料中，我们看到全球 AI 的博弈正在从硬生生的硅片向上蔓延到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模型本身。
没错，地缘政治的触角伸得越来越长了。
在这里，我们要向各位听众明确声明一点，在接下来关于出口限制的探讨中，我们仅仅是从客观的技术生态和网络安全博弈来看事实。我们绝对不探讨这背后复杂的国家地缘政治对错，也绝不为任何一方政策背书。我们只负责传达资料里的事实。
嗯，客观中立。
好，那么就客观事实来看，美国商务部近期的动作确实在全球技术圈引发了一场罕见的地震。以往我们听到的都是芯片禁令，现在怎么连软件和模型本身都被锁定了？
这个确实是个新现象。
美国商务部在6月13日全面禁止了非美国公民访问 Anthropic 的 Fable 5和 Mythos 5模型。根据 Semaphore 和 Fortune 这些媒体的披露，背景是有怀疑与中国关联的组织接触了这些模型。这个政策的逻辑是直接把最先进的大模型本身视为一种敏感资产来进行封锁。
但是这个禁令一出，引发了反弹极其强烈。我看硅谷自己的安全专家们先坐不住了。前 Facebook 的安全主管 Alex Demos 牵头联合了 NVIDIA、Google、Adobe 等机构的超过100名安全专家，签发了一封公开信。
对，那封公开信在业界影响很大。
他们的逻辑非常值得玩味。如果你连防御性的 AI 工具都对盟国禁用，最终受益的只会是那些藏在暗处的网络攻击者。
这些安全专家的担忧是非常专业而且很现实的。你知道，网络安全防御一直是一场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动态博弈。当你把最先进的 AI 防御工具像核武器一样锁在抽屉里，连盟国都不让访问的时候，防守方其实就变成了瞎子。
这是安全层面的隐患。
对，但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拉高一点，你会发现这其实标志着全球 AI 供应链断裂的一个新纪元。过去的制裁都是在硬件层，我不给你光刻机，不卖给你高端芯片，但现在管制直接切入了软件层，这对全球产业生态的破坏力是无形的，也是极其深远的。
那如果我们把视角切回到那些处于中立地带的参与者，比如我们的听众可能身处的韩国 AI 生态圈，这种软硬双重的断层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打击吗？
说白了，他们会被极其难受地夹在中间。一方面，由于底层模型被封锁的风险骤增，韩国的企业和研究机构如果继续在软件生态上依赖美国的开源或者闭源模型，未来就要时刻面临政策阴晴不定带来的断供风险。
没错，这太缺乏安全感了。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第一部分提到的，中国正通过极其成熟的消费级机器人硬件，带着阿里的那种软件系统，借助东南亚这个跳板，不断向全球市场扩张。对处在中间地带的国家来说，一边是随时可能切断大脑的算理霸权，另一边是汹涌而来的廉价且智能的物理硬件倾销，他们的生存空间正在被剧烈的压缩。
听到这里，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张力。一边是芯片和模型上的极度受限，另一边却是终端硬件落地的狂飙突进，而这种张力即将在本月的一场全球科技盛会中迎来高潮，同时也暴露出了我们此前完全忽视的致命真空。
时间确实很紧迫了。距离 MWC 上海开幕仅剩五天， AGIBot 的 CTO 将发表演讲， N4 展馆不仅会展出十台 Formula 1模拟器，甚至还要举行人形人的点球大战。
听起来非常热闹，
非常狂热。而且随后的 WAI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倒计时也就30天了，1100家企业，300多项全球首发，甚至首次联手了学术权威机构 Springer LNCS， 所有人都在为技术的突破而狂欢。
但是在这场狂欢中，简报引用了韩国律师金敬镇的一针见血的锐评。他指出，我们正把这些复杂的机器从严格管控的工厂推向病房，推向我们的客厅。但是就拿韩国来说，目前关于消费者使用机器人的法律基础完全是零。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技术跑赢监管的时刻。我们刚才还在惊叹于阿里的两亿帧世界模型，惊叹于乌必选 U1 的本地情感加密，但在法律体系看来，这简直是一场噩梦。
确实如此。试想一下，如果这台重42公斤的机器人在你的客厅里走动时，它的那个什么世界模型突然出现了计算偏差，不小心碰伤了你的孩子，这笔账算谁的？是算在造出完美外壳的硬件制造商头上，还是算在提供机器人的安卓系统的软件厂商头上？
这是一个巨大的法律盲区。现行的消费者保护法根本无法界定这种具有自主决策能力的实体的责任。
没错。这就是下半年除了技术攻坚之外，各国最紧迫的任务。中国消费级人机 Robot 通过东南亚进入全球市场只是时间问题。面对美国 AI 出口限制的拉扯和中国硬件扩张的双重挤压，留给各国建立人形伦理界限与法律防火墙的窗口期已经所剩无几了。
确实是这样，监管必须跟上步伐。
好的，在这场深度解析接近尾声的时候，让我们为你 我们的听众梳理一下今天的核心发现。通过这份深度简报，我们见证了人形消费元年的轰然开启。我们拆解了阿里试图一统天下人形 robot 首天生态的庞大野心，但也直视了那条良品率只有 20% 的7纳米芯片产线，以及 HBM 内存贷款所带来的沉重物理现实。
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波谲云诡的软件出口禁令正在重塑全球的科技博弈规则。这是一场交织着硬件狂飙、软件垄断、物理极限和法律真空的全面变化。
总结非常到位。这一切听起来像是宏大的行业叙事，但其实它离你我的生活近在咫尺。不管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收听本次深度探讨，你都需要意识到，那4600台被预告的人形 robot 几周之后就会真真切切地进入普通人的生活轨迹。
咱们已经来了。
所以在结束之前，我想抛给你一个延展性的思考，留给你今晚去琢磨。请想象这样一个画面。在不久的将来，一台人形陪伴人形 robot 安静地坐在你的客厅里，它那被本地加密的除虫器里装着你最隐秘的喜怒哀乐，它一直是最懂你的。但是如果有一天驱动它人知这个三维世界的底层 AI 模型突然被卷入了一场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出口禁令，
哇，被物理切断了接口。
对，那个一直最懂你的机器伴侣会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一个只会原地打转的失忆者，或者永远停止理解你。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科技不仅是替我们干活的工具，它正在悄然成为我们情感最脆弱的软肋。
这个问题确实让人细思可恐。
感谢你的聆听，也感谢你带来的这份精彩资料。希望你能带着这个问题，在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中继续保持你的好奇心与批判性思考。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
本节目由京津镇律师提供。